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在中国文化研究院撰写的一个研究专题《戏曲里的名人》，历史里的名人。中国的传统戏剧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叫做戏曲。这个名词呢，是元代的陶宗义所创的。他指出，唐有传奇，宋有戏曲。传奇呢，在唐朝呢，其实就是一些微型的小说。那些宋朝呢，就盛行戏剧表演，而且这些戏剧呢，是要配上去音乐和唱词的，所以呢，就是他们戏曲。中国的戏曲呢，历史悠久，而且呢，是情词瑰丽，音律呢，亦都是优美，而且往往呢，是以写历史故事呢，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的。咁所以呢，係好受到广大民众嘅欢迎嘅。我係一个戏迷，由细到大呢都好鍾意睇粤曲同埋呢各种各样嘅电影和电视劇嘅。所以呢，我对于戏劇入面呢嘅故事呢往往係印象深刻。由于我係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亦都好希望呢可以知道戏劇入面边啲係真嘅，边啲係假嘅。由于现代人呢生活节奏急速，工作亦都好繁忙。好多时都冇时间呢係攞一啲历史书出嚟睇。所以好多时呢啲戏劇写得好呢，表演得好睇呢，咁有啲观众呢就会当咗啲係历史事实嚟㗎啦。有见及此呢，我就撰写咗呢一个研究专题呢，就希望可以介绍一下我有啲乜嘢新嘅发现嘅。我諗大家鍾意睇粤曲嘅朋友呢，都一定会留意到《帝女花》《紫钗记》《唐伯虎点秋香》呢呢一啲著名嘅粤剧嘅，咁呢啲剧咧其实都系以历史为背景嘅。嗱，譬如话《帝女花》咧，就讲到明朝末年啊，由于李自成咧造反咧，就逼到呢个崇祯皇帝要自杀。崇祯皇帝咧就担心啊，佢嘅女儿啊长平公主咧就会咧就受到侮辱啊，因为好多时改朝换代咧，佢啲乱兵攻入京城咧，好多时咧都会所谓奸人掳掠噶啦。咁呢，於是呢佢就將呢个长平公主呢就斩咗佢嘅手落嚟啦，咁但佢昏迷咗，咁最后呢就死唔去，就搵返佢个驸马呢周世显呢，就最后由清帝呢就帮佢完婚嘅。整个故事係由呢一个背景下展开嘅。咁但係呢亦都有好多地方係不合史实㗎喎。咁首先呢就係、是、长平公主呢喺帝女花呢一套粤剧入面呢，佢係俾周宗所救嘅。咁但係事实上呢佢係是一个叫上衣兼和珅所救，救佢嗰个就唔系周宗。喺剧入面咧，周皇后咧就显得咧系非常之大义凛然啊，就同呢个崇祯皇帝讲咧，即系臣妾都身为六宫之主啊，应该以身倡义范啊，即系话要以身作则，应该要带头咧系自杀殉国嘅，主动咧就请求咧系俾佢三尺白绫咧就吊颈死。咁而呢个袁贵妃咧亦都话啊，既然姐姐都要以身殉国啦，都预埋我一份啦，俾我都吊埋颈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系崇祯皇帝逼周皇后死嘅，啊，即系话大势去矣啊，你应该要死。咁然后咧，呢、这个周皇后其实对崇祯系好有怨气嘅，佢就话咧，其实臣妾咧已经系服侍咗陛下咧17年嘅啦，从来都冇听过我讲一句说话嘅，咪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咯。点解周皇后对崇祯皇帝有怨气呢？因为崇祯皇帝咧最宠爱嗰个其实就系田贵妃啊。咁但系周皇后咧，其实喺崇祯皇帝未做皇帝之前啊。做皇爷嗰阵时已经系跟住佢，咁所以咧佢心就好唔好受，咁所以佢哋嘅夫妻关系咧就并唔系呢套剧入面咁融洽。而袁贵妃亦都唔系想死嘅，亦都系俾崇祯皇帝咧系逼佢吊颈死。但系因为咧袁贵妃生得肥啊，咁所以吊颈嗰条绳都扎断咗咧，昏迷咗喺地下嘅时候，崇祯皇帝都系捧多几剑嘅，亲手去斩佢。不过咧好彩咧都斩唔死，因为咧崇祯皇帝嗰阵时佢神经有啲错乱，就斩几下就走咗去。咁结果咧就系俾清朝咧都可怜啊！呢个袁贵妃嘅遭遇咧，就赡养佢终老嘅。而事实上咧，喺剧入面咧，讲到呢一个周世显咧同长平公主咧， 就喺失散之后重逢啦，喺呢个维摩庵，因为呢个长平公主咧就要避难做尼姑，咁于是佢哋咧就联合起上嚟咧，就话要求同呢个清朝就要讨价还价，应该要安葬好阿父皇，即系崇祯皇帝啦，亦都应该咧系释放太子，要答应一系列嘅条件咧，然后佢先至愿意咧系成婚嘅，即系翻翻出嚟俾清朝皇帝咧系举办婚礼，因为咧。顺治皇帝咧，要安抚人心，咪显示佢哋系仁义之主啊嘛。咁但系事实上咧，清朝当其时已经系掌握晒整个天下啦，一大势嘅啦。咁所以咧，其实冇讨价还价嘅余地嘅。所以咧，其实所谓周世显同长平公主同清帝讨价还价，甚至乎咧喺个朝堂之上啊，佢哋着住明朝嘅服装咧，去朗诵呢个表彰咧。甚至同清帝有啲辩论咧，呢啲其实全部都系剧作家唐迪生想象出嚟嘅情节，系令到嗰部戏咧更加好睇。事实上，婚后咧喺剧入面咧，佢哋都系服毒自杀嘅，以身殉国嘅。咁但系其实咧，根据历史嘅记载咧，佢哋结咗婚咧系冇自杀到嘅，只不过因为长平公主咧一直都系对于亡国之恨咧系抑郁嘅，咁所以咧过咗两年之后咧，佢哋生小朋友啊，怀孕嘅时候咧就抑郁而死嘅啊。咁啊，享年得个18岁嘅啫。咁至于其实太子亦都唔系酬俾清朝酬金嘅，其实系俾李自成咧系俘虏咗，下落系点样咧，已经难以考辨嘅啦。嗱，有啲话佢逃走咗，有啲记载话佢咧系俾李自成所杀害。反正喺乱世入面咧，人嘅命运咧都系软如浮萍嘅啫。又譬如我哋熟悉嘅《紫钗记》啦，就讲到咧呢个李益啊对呢个霍小玉嘅情深意重，甚至乎咧系为咗能够咧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咧，系不惜咧系遭受呢个卢太尉嘅严厉打压，甚至系多番陷害。而呢一个咧，李益嘅好朋友崔允明啊，因为坚持气节咧，唔肯咧系帮卢太尉做媒人。因为卢太尉咧就想将呢个李益咧系招做女婿，就要拆散佢同霍小玉嘅关系。结果咧就俾呢个卢太尉咧系当场乱棒打死嘅。咁最后咧，好彩有啲四王爷啊化身成为王三侠咧。系主持正义啊，带领呢个霍小玉硬闯咧呢个卢太尉府咧，最后咧系将卢太尉嘅恶行咧公诸于世咧，系令到咧佢哋呢一对饱经忧患嘅情侣咧，最后能够系大团圆结局噶。呢啲古仔咧，相信中意粤曲嘅朋友咧，亦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大部分嘅情节都系虚构嘅。历史上咧，确实系有李益呢一个人啊，不过咧佢咧就唔系一个。对女性咁好嘅一个丈夫嚟嘅，佢太太咧都非常之系防范严密嘅，基本上咧就唔俾佢接触出面嘅男子嘅，甚至乎咧成日都要谂办法咧系要监视佢，到底咧有冇对自己系不忠嘅，而家对同僚嘅态度亦都系盛气凌人嘅，嘅人缘咧系好差嘅。咁至于霍小玉咧，同佢有冇关系咧？基本上咧就冇咩关系嘅。实际上霍小玉呢一个人物。是否存在呢都成为一个疑问嘅。因为在戏剧里面呢就宣称啊霍小玉是霍王之女。历史上确实是有霍王这个王爷的。咁但是唐朝呢就从来冇啊将王爷的封号呢就当是子女的姓氏。咁即是说如果霍小玉是霍王的女呢咁佢呢应该是姓李而不是姓霍的。而根据唐朝的法律规定呢同姓是不准通婚的。即是如果两个姓李的人结婚呢是可以判徒刑两年的。以李益啊这个一代才子这么出名呢如果呢他真的跟这个李小玉啊我叫他做李小玉啦在剧里面霍小玉真的啊成婚的话呢他都是难逃法律的制裁的。而事实上呢在唐朝太尉的地位虽然是尊崇的但是呢他是没有实权的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职务来的。而在剧里面这个卢太尉的势力很大。甚至咧可以将呢个李益咧系派出去边关咧嗰度，都系镇守边关，其实就系拆散佢同呢一个霍小玉之间嘅联系。咁但系事实上，太尉只系有权主掌军事嘅啫，系冇权咧系干涉文官嘅升降嘅。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需要知道嘅一个历史知识嚟噶。唐伯虎点秋香咧，亦都系好受观众欢迎嘅。喺剧入边咧，唐伯虎啊系咧一见到秋香咧就一见钟情嘅。所以千方百计咧就要混入呢个华泰师傅嗰度咧，宁愿咧就去做书童啊，教呢个华泰师公子读书。咁最后咧经过好多重重曲折之后咧，终于咧系追到呢、这个侍女秋香翻嚟， 成婚啊，大团圆结局。咁但系事实上咧，唐伯虎同秋香咧系冇恋情关系嘅。历史上嘅唐伯虎咧，并唔系我哋喺戏剧入面见到咁风流倜傥、咁潇洒嘅。事实上，因为佢卷入咗科场舞弊案入面咧，被关入咗锦衣卫嘅，都折磨咗成年嘅，可以话系九死一生嘅。佢出狱之后咧，其实咧都系好多人都离佢而去嘅。佢原本嘅妻子咧，亦都系同佢系分手嘅。咁佢咧系好穷困咧，系靠卖画为生嘅。而历史上嘅秋香咧系一个名妓，亦都系咧大过佢20岁咁多嘅。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咧就冇咩可能咧系有呢个啊恋爱嘅关系噶啦。又譬如话咧，我哋熟悉嘅戏剧啊，《狸猫换太子》入边咧，啊喺呢个讲宋朝为背景啊，啊呢、這个包青天咧就夜审国牌，啊因为呢个大内总管郭维咧就勾结啊呢个刘皇后咧，就偷换咗李神妃嘅嗰个亲生仔咧，所以狸猫换咗佢，就当咗系自己嘅仔。咁呢个咧就是日后嘅宋仁宗。咁但系咧，呢、這个天网恢恢啊，喺戏剧入边咧就讲到咧，虽然呢、這个刘皇后咧，后来变咗做刘太后咧，就放火啊，就烧冷宫，想置李神妃于死地。但系佢咧大难不死，潜逃出宫咧，就遇到呢个包拯出巡啊，有包大人搭救咧，又有八贤王相助咧。最后咧，虽然佢都影盲咗啊，但系咧都能够系平反超雪，诶，将呢一个刘太后咧打翻入去冷宫，最后同自己嘅亲生仔宋仁宗相认，大团圆结局。不过事实上咧，历史入面咧就冇咁多曲折离奇嘅记载嘅。当其时咧，包拯咧仲系考完科举之后冇几耐咧，就因为佢哋嘅父母咧都系去世咧，包拯其实喺乡下咧守紧孝嘅，所以亦都冇可能卷入呢一场咁惊心动魄嘅宫廷斗争嘅。咁而事实上咧，刘皇后咧亦都系冇啊试过放火嚟烧冷宫，亦都冇将咧呢个李神妃嘅太生嘅仔啊，系将佢用嘅狸猫换咗佢，而系摆到明攞咗佢。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嘅皇帝宋真宗咧，其实最爱嘅女人咧就系呢个刘皇后，而唔系李神妃嘅。咁所以刘皇后先至够胆咧明目张胆咁样咧系攞咗李神妃生嘅小朋友当咗系自己嘅仔去养，而李神妃咧其实一直都系保持沉默。一句声都唔敢出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母子关系啊，即系虽然呢个刘太后同宋仁宗唔系亲生母子咧，但系佢哋嘅母子关系亦都系非常之融洽嘅。即使后来宋仁宗知道咗真相咧，亦都冇认真咧系清算呢个刘太后咧佢呢一个行为嘅。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咧，譬如大家如果读过中国文学科高中课程嘅朋友咧，就会睇过《桃花扇》入面有一出剧咧，就叫《鹤年》啊。呢、这个课程一定有噶啦，《鹤年》咧就讲到明朝末年啊，呢、这个名妓李香君咧就俾呢个侯方域疏拢啊，即系咧要娶佢做老婆，因为李香君生得好靓啊。咁咧佢哋中间咧就经历咗好多曲折，有一个咧佢嘅世交阮大食啊，不过系一个投机分子，亦都系一个奸臣，因为名声好坏，俾东南党人排挤咧，于是咧就揾咗个中间人叫杨龙友咧，就使咗好多钱，就帮呢个侯方域就买嫁妆。就是、因为要娶李香君系名妓，而侯方域咧虽然才华出众，但系就冇乜钱。咁啊，李香君一知道咗咧，杨龙友啊呢笔钱其实背后系由阮大铖所提供咧，就将呢啲嫁妆咧，啊即系嗰啲首饰啊抌晒落地下，啊而且咧闹呢个侯方域，你唔能够咧因私废公，坏咗名声，系人都知道阮大铖咧系魏忠贤阉党嘅余孽嚟嘅。咁于是咧，侯方域就话啊，咁冇办法啦，你即系我见识都唔及香君啊。阿杨龙友咧，唔该你攞翻走你嗰啲送俾我哋嗰啲嫁妆啊，用不着啊。咁次次就得罪咗阮大铖，啊，咗阮大铖咧就将同呢个杨龙友咧，都对李香君系有啲怀恨在心噶啦。咁所以后来呢个杨龙友就将咧李香君就介绍俾一个权贵咧，就叫田养，咁咧就希望将佢夹硬咧就抢咗俾阿田养做小妾。咁李香君咧就冚头自杀，所以就嗰啲血咧就染红咗嗰笔扇啊，跟住变咗桃花扇啊，嗰啲桃花咧其实就系啲血迹噶。咁啊，呢个古仔都几动人咧。咁最后咧，侯方域同李香君咧，经过好多重重波折之后，最后又系大团圆结局啦。啊，虽然都国破家亡啦，明朝亡咗，清朝兴起，咁但系佢哋都隐居咧。咁但系最后咧，啊，因为咧都看破红尘，虽然就重逢，但系俾个道士点化，即系话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你哋都唔能够斩断一啲情根咧。咁最后佢哋都决定咧，都系双双出家就算数啦，咁样。呢、这个古仔入面咧，其实有好多系虚构嘅。譬如侯方域同李香君咧，的确系有认识， 咁但系咧，佢哋嘅缘分系露水夫妻，只系起埋一齐几个月咧，其实就已经分咗手噶啦。田养咧呢一个权贵咧，确实系存在嘅。佢咧系嗰阵时做到四川巡抚噶，喺明朝末年咧，佢好想见下呢个李香君名妓啊嘛，咁又话俾300金见面费系嘛，啊呢个李香君咧都鄙视呢个田养嘅为人啊，所以就唔肯见佢。咁于是乎咧，田养啊就以为一定系侯方域从中作梗，迁怒于佢。咁侯方域咧就写一封信咧俾阿田养，就话唔系啊，其实咧我哋一早已经冇联系噶啦，我哋冇咩关系噶。咁所以你睇到呢个侯方域嘅为人嘅气节咧，都真系不如一个名妓啊！而且咧后来咧呢、这个明朝灭亡咗之后咧，佢因为太想做官咧，最后亦都系咧系应考清朝嘅科举嘅。咁呢个都系佢晚年咧所谓万劫不保嘅一个污点嚟嘅，就唔系喺剧入面咧讲到佢咧系咁一腔热血啊，为国为民嘅。咁所以咧，其实历史剧咧，当然就唔可以同历史咧相提并论啦。啊，最后仲可以介绍系一套新嘅粤剧咧，啊，就系、是、咧由著名嘅粤剧编剧家咧袁国贤啊所编嘅《孔子之周游列国》啊，系由呢个邓美玲咧啊系做主角嘅。其实个唱词咧都好优美嘅，啊，我都好中意睇呢一套剧。咁佢就系以孔子周游列国为主题咧，呢、这个咧应该系第一部以孔子嘅生平做主题嘅粤剧嚟噶，啊，都几有创意嘅。咁就讲到呢个孔子咧同呢个奇观时啊，即系佢嘅老婆咧系好恩爱嘅、哦，啊，所以咧佢系好支持佢咧，啊，为咗挽救天下苍生咧，就推行仁政嘅，啊，要去周游列国游说嗰啲君主听佢讲。咁但系咧，孔子就担心咧自己嘅老婆啊，呢、这个奇观时咧啊，所谓。即系舟车劳顿啦，诶，好多辛苦咧，因为沿途可能都会历尽凶险咧，所以呢个风险就宁愿自己去冒。咁于是咧，啲机关士咧就送咗一方手帕俾佢嘅，即系作为一个纪念啦。咁啊，睇到呢一块手帕就等于谂起我啦，系嘛？咁咧就无怨无悔咁支持嘅孔子咧，就出去游说啊呢个诸侯嘅。咁结果孔子咧都真系十几年漂泊在外咧，到孔子翻嚟嘅时候咧，呢、这个机关士咧就已经唉病逝咗啦。咁所以咧，孔子咧呢套戏入面咧就讲佢发梦都见到机关士鼓励佢。虽然咧，诶你都系好多诸侯都唔肯咧采纳你嘅意见，但系你仍然可以发奋著书拯救苍生，唔应该咧自怨自艾嘅。咁孔子于是咧就发奋咧就写咗《春秋》出嚟咧，褒善贬恶。呢、这个古仔真系好浪漫。不过咧，实际上咧，孔子同太太嘅关系咧就并不融洽嘅。佢咧好早咧就应该系中国历史上咧个第一个咧系离婚嘅名人嚟嘅。实际上孔子咧三代都有离婚记录，咁所以咧当呢个机关士咧帮呢个孔子生儿育女之后咧，其实孔子最后咧都系要同佢离婚。当然咧具体嘅原因系乜嘢咧，历史上已经唔能够考证噶啦。不过咧佢哋嘅关系一定系唔好嘅，所以咧即使喺《礼记》入面都有一段记载就讲到孔子咧对个仔叫做孔鲤啊，因为孔鲤系鲤鱼嗰个鲤啊，因为嗰阵时系国君送咗条鲤鱼啊。就祝贺呢个孔子咧有仔生嘅，所以就改咗个仔叫孔鲤。咁咧，孔鲤咧就喺呢个佢自己嘅妈妈啦，啊，即系机关士咧病死之后，就为佢咧系服丧一年啊。服丧咗一年之后咧，都仍然系好伤心。咁所以咧，孔子有一次翻屋企咧，听到个仔喊得好伤心，就问边个喊啊？问啲仆人，仆人啊，诶，你嘅仔喊，跟住话，嘿，喊得太过分啦。咁于是乎咧，孔鲤就唔够胆再喊啦。咁所以咧，服丧咗一年之后咧，亦都唔可以再服丧啦。啊，所以我哋从呢一个细节入边咧，其实都睇到孔子咧，诶，同佢夫人咧个关系咧就唔系咁融洽嘅。咁当然啦，我呢个戏曲专题咧，仲有诶其他嘅戏曲介绍。我呢度只不过系介绍其中几套咧，诶比较著名嘅戏曲俾大家听一听嘅啫。咁如果大家对我呢一个研究专题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中国文化研究院嘅网站咧，就可以睇到我做嘅呢一个戏曲论的名人，历史论的名人。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拜拜。